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二，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
习近平集体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外方代表团团长。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外长。
赵乐际会见澳大利亚总理。
韩正会见国际展览局秘书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国民经济迎难而上，稳中向好。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央城市工作会议7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重点任务。李强做总结讲话，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城市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会议部署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二是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 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城市动能，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三是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牢牢兜住民生底线。四是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采取更有效措施解决城市空气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新污染物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减污降碳扩绿协同增效，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五是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六是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七是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依法治市，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城市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深刻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做好城市工作，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深刻把握增强城市发展动力和活力的内在要求，做好改革创新大文章，深刻把握城市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着力提高落实各项任务部署的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城市工作负责同志、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有关地级城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和高校、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习近平再次祝贺阿尔巴尼斯当选连任。习近平指出，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呢，中澳关系走出低谷，实现转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 符合中澳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坚持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开启了第二个十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推动中澳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澳双方首先要持续增进战略互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坚持共同发展的理念不会动摇，坚持促进亚太合作发展的政策不会动摇，主张各国团结合作，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繁荣。双方应坚持正确相互认知，夯实互信基础。二是要深化拓展互利合作。中国16年来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为澳大利亚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双方要推动发展战略对接，切实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打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不断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三是要广泛培植人民友谊。两国人民的心灵是相通的，友谊是真诚的。中方欢迎更多澳各界人士来中国走走看看，愿邀请更多澳大利亚青少年来华交流访学，让中澳友好之树更加枝繁叶茂。四是要共同应对风险挑战。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各国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尔巴尼斯表示，近年来，澳中关系取得积极进展，澳方十分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一道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推动澳中关系发展，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稳定繁荣。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与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对话，增进互信。中国的发展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澳方从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愿保持双边贸易畅通，推进绿色产业、应对气候变化、医疗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愿加强旅游、教育、体育等人文交流，促进人民相互理解。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澳方愿与中方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稳定性、确定性。澳方支持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王毅参加会见。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各国外长和常设机构负责人。习近平指出，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了24年来，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不断成熟壮大，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成员国政治互信不断的加深，各领域合作结出硕果，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道路，树立起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方始终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周边外交优先事项，致力于把组织做实、做强，维护好地区安全和稳定，促进成员国发展繁荣，打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去年七月，中方接任了轮值主席国以来，积极开展活动，推动合作各方迈出共同建设上海合作组织美好家园的坚实步伐。
习近平指出，今年将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我期待在天津同各成员国领导人会面，共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大计。 习近平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要看准方向，坚定信心，高效行动，更有作为，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一是牢记成立初心，做上海精神的火炬手，以互信互利为合作之基，以平等协商为相处之道，以尊重多样文明促进和谐包容，以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繁荣，让上海精神持续照亮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之路。二是回应人民期待，做深化合作的行动派，完善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机制，筑牢安全屏障，回应人民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期待，对接成员国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回应人民对富足美满生活的期待，便利人员往来，促进民间交流，多举办体现各国特色的人文活动，回应人民对丰富精神生活的期待。三是担当时代使命，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笃行者，坚决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让世界多极化更加平等有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让经济全球化更加普惠包容，团结引领全球南方，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磅礴力量。王毅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主席，汇报了中方接任轮值主席国以来各方面工作进展和天津峰会筹备情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表外方发言，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取得世人瞩目的合作成果，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实践证明，上海精神符合成员国共同利益，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以来，举办大量活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取得新的发展。面对复杂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应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各方愿积极支持中方主席国工作，凝聚共识，确保天津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习近平请拉夫罗夫转达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习近平指出，中俄双方要落实好我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入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加强在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维护好两国发展和安全利益，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共同参与创建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对维护亚欧大陆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要相互支持，把好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方向，不断注入新动能，做实做强这个战略平台。拉夫罗夫转达普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要年份，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在国际地区事务中保持沟通协调，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将积极支持中方主席国工作，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王毅参加会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赵乐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擘画了中澳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高质量推进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民心相通，推动中澳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加强友好交往，就立法、监督等开展经验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阿尔巴尼斯表示， 澳方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往，扩大民间往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妥善管控分歧，通过对话合作积极推进澳中关系。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国际展览局秘书长科肯切斯。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国参与国际展览局和世博会事务，世博会创立170多年来，跨越时代变迁，历久弥新，当前更加注重科技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展览局的支持下，中国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9年北京世园会，17次在海外参加综合类和专业类世博会。中方将继续与国际展览局加强合作，积极参与未来世博会，支持和推动世博会事业繁荣发展。科肯切斯高度赞赏中国参加国际展览局和世博会工作，充分肯定大阪世博会中国馆的精彩呈现，表示国际展览局将继续大力支持中国参与世博会事业，期待中国在各界世博会上做出精彩展示。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迎难而上，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统计局表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 我国夏粮稳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服务业增长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上半年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运行稳。
上半年是 GDP 增长 5.3%， 其中呢是一季度是 5.4%， 二季度是 5.2%， 上半年的增速是比去年同期和全年是提升了0.5个百分点，所以增长是稳中有升。今年以来调查失业率基本上是平稳的，物价是低位运行，也是基本平稳的。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2024年三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18% 左右，新动能在积聚，我国市场销售增速回升，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形势较好。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24.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 盛来运表示，
下半年在消费政策的推动下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那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压舱石的作用会继续显现。中国的政策的工具箱丰富，也在加强政策的储备，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实时的推出。我们判断中国经济下半年会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的态势。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5时34分，搭载天舟九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空间站组合体。总台记者王文昌、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2、1，点火！
今天5时34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九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拔地而起。很快，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今天8时52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与天宫组合体对接完成，组合体启动，消除天正常，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据了解，天舟九号为神舟二十号和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上行，航天员生活物资、锻炼装置和医监用品等将全面保障航天员在轨生活。上行的航天员出舱保障物资、平台工具和维修备件等将确保航天员出舱活动顺利开展。生命医学、材料学等设备设施和实验样品将支撑在轨科学实验持续推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说，
他再创了空间站应用于发展货运飞船上行物资装载量的新高，大概是6.5吨，比以往的多了几百公斤。第二个呢，我们是持续优化流程，提高物资运输的应急保障能力，首次具备了3个月应急发射能力。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即将于明天起在北京开幕，目前展台搭建等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本届链博会共有651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涉及7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境外参展商占比达35%，其中美国参展商数量较上届增长1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5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将达到1200家，170多家境外机构将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美国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今天在北京表示，
中国的制造能力强大到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技术和自动化的大量使用使之成为可能。我们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我们的供应链的结构也极其复杂，我们依赖于世界各地的技术供应商。
本届链博会目前布展工作已全部完成。今年链博会还将首次设置创新链专区，首次举办链博首发站新品发布活动，首次发布各链条和展区可视化产业图谱等。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说，
这一次链博会集中展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这个实践成果，既有很多企业用新科技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又有我们新兴产业未来企业的进展和成果的展示。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第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日前启动，55个品种纳入第十一批集采报量范围，即将开展医疗机构报量工作。
今年上半年，全国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均同比下降，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今天起，首批进出境船舶卫生检疫数字证书在全国正式上线。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从7月15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130元和125元。
国际方面，印度民航局14号发布指令，要求该国所有航空运营商21号前对部分波音飞机的燃油开关及其锁定系统进行紧急检查。
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一个主要由民主党领导的州联盟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扣留国会批准的约68亿美元的教育经费，导致全国学校陷入混乱。
当地时间7月14号晚间，暴雨袭击美国中大西洋和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纽约市和新泽西州北部部分地区被淹，部分主要干道被迫关闭。
洛杉矶奥组委于当地时间14号公布了第一版竞赛日程，本届奥运会将于2028年7月14号开幕，7月30号闭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邹颖静，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